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0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明慧编辑部文章《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共两篇。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恭维和自心生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日。政法修炼24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但海外的修炼环境也逐年积累了一些问题，不但妨碍救人，而且影响其他老学员修炼，带坏新学员。其中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的现象在不少地区项目中好像成了家常便饭，不少人习以为常，推波助澜。一、现象。有的人巧舌如簧恭维别人，利用各种场合宣扬和树立自己，在修炼人群体中追求名与利。有的人为了笼络感情而恭维别人，有的因崇拜功能而崇拜别人，也有特务装成学员，通过恭维、煽动和挑拨把人拉下去的。有的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大法工作，就觉得自己太了不起，简直无人能比，进而事事以自己为标准，强制别人。有的人出了点功能，再遭些吹捧就飘飘然，甚至到了自心生魔的地步。在一些项目和地区，这样的人和事不但发生和持续存在，而且大家不再用法衡量，不再当成修自己的机会，甚至还支持不好的人与事，放任那些不在法上的人与事成为主流。二、势力。近来一位台湾新学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此人约10年前在观看神韵演出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天目能看到一些景象而被悟性差的学员夸赞，渐渐口气大了，自我膨胀了，以个人天目中看到和被显现的景象为标准了，以那些非常有限的真真假假自己未必能正确理解的东西为凭，去指导他人修炼了。据说后来因对干净世界的推广方式有很多意见，又听该公司山上老学员和艺术团的某些成员不负责任地传小道消息，此人终于被魔利用，公然说出否定师父、污蔑师父、耸人听闻的胡言妄语，用真善忍衡量，读了法却给师父造谣、污蔑师父、破坏救人的生命，还是好人吗？是不是堕落成最坏的坏人了呢？你看我多有本事，他们都不行，你们都听我的，这类现象真修的老学员都应该能正确识别，否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该精进了。还有一个一些海外学员已经知道的例子，10几年前从大陆到海外的某人在面向社会的社交媒体平台一边吹捧自己，满足个人名情和英雄人设的需求，一边贬斥大法弟子，否定明慧网。在他的跟随者中，中共特务和一些修炼遇到障碍的学员混杂在一起， 另一从大陆出来又做自媒体的学员，表面上接受负责人的善意规劝，实际上一直用常人心对待，其他学员还去吹捧他如何如何。讲真相是做三件事的努力，自己做好，不让师父操心才是应该的。做好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有些学员是把自己当吃瓜群众了吗？背叛师门的修炼人在古代只能落得被逐出师门的结局，但大法慈悲于人，即便在迫害的大形势下，唯心写了保证书、三书、五书，也有重新修炼、重新做好、弥补损失的机会。但重新修炼意味着起点很低，不单是新学员，而且带着当众谤师谤法的罪业。对这些人，真修者肯定不会去吹捧和羡慕，只会理智的劝善，而且不能执着。三、归正。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每个人都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大法能熔炼人，一炉钢水融化一个木屑并不难，至于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把附着在自己场中的人心和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观念丢入钢水，则是个人的选择。自己怎么修是自己的事，如果你的言行干扰了其他学员的修炼，性质就变了，会增加很大的罪业。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神传文化中汉字的夸由言、大、亏组成，师父在修者自在其中的大法经文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对，修者自在其中。99年之前得法的许多老学员都曾熟记于心，难道中共的酷刑还没加害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就主动放弃在法中的个人修为，将正念正行正气弃之东流了？那肯定不是我们修炼的初衷，更不是融于大法的教诲所得。近百年来，共产邪灵统治世界，他们强加的污染正是修炼人要洗去的。在正常社会，保持着神传文化传统价值的人们不会轻易被舆论和言辞摆布，而是更重视听其言观其行，既不但听你说什么怎么说，还看你怎么做，然后再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我们都会说讲真相救人，别忘了自己真实的道德境界都在人间大舞台的聚光灯之下，那是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的言行在证实着自己是否学法得法，是否是个真修者。我们大法弟子要做的是真修者。希望大家重温经文，各自吸取教训，从自心做起，从心做好。特别是佛学会和辅导站的义务负责人，请负起责任来，带领大家把我们的环境修成一个洗涤人心、诚实善良、不断提高心性境界的修炼人的环境，不要辜负了那个神圣的岗位。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师父写给世人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1月20日，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4月17日发表以来，明慧编辑部持续每日收到来自大陆的有关来信，主要分三类。第一，可否大面积发放，争执不下。第二，有些人大面积滥发。第三，当面讲，当面给，太慢。同修慎重对待经文的发放，是修炼人善念理性的行为， 但并非一个能不能发放的简单问题，而是师父已经有了安排，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礼物，是否能够接受。我们老学员都知道，新经文发表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针对学员修炼中需要解决的有一定影响面的问题。上述两篇短文是写给世人的，那么也会针对世人得救的需要，正法进程向法正人间过渡这个时间点的需要。这两篇短文在海外的发放只有少量印刷品，其余都是让有缘人自己上特定的网站去阅读、收看、收听。大陆学员想发给大陆的世人，则需要大陆同修自己酌情做好，并且根据各自的条件，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我们救人是以效果为重，而不是以自己的心情为重，以发了还是没发，或者发放的数量为重。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例如，如果滥发，发放的数量虽然可能不少，却很少有人阅读，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没看见，不知道内容就随意丢弃，那是在救人还是在造业？如果不发，大陆的世人是否少了一个正面认识大法真相的机会？如果面对面讲，面对面发，自己觉得太慢，心情无法满足，那种心情是否真的理性为他？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学懂什么是修炼，如何修炼，是个长期需要面对的课题。因为修好的一面隔开了，剩下的人的一面还是人，不会修。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法、同化法。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还需要在提高心性、悟性，不是猜度和妄断的过程中，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静下心来向法中求，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虽能做到坚持学法，甚至学法很多，但并没有在提高心性上真正下功夫，而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直指人心，只有不断对照大法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矛盾、不安、磨难中，如能平和地对照大法，查找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和观念的障碍，心性就会提高。知道如何修了，心性在不断提高，就不会再事事困惑，或经常无所适从，或学人不学法，也不会自我膨胀，自心生魔，走向反面。海外佛学会需要负起责任，带领学员修好。在中共的迫害持续期间，大陆没有师父指定的佛学会总协调人，但大陆同修们自发组织的学法小组和项目小组也是集体修炼的环境，也能营造成重视学法、重视修心的良好环境。救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修炼状态。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7月1日是加拿大第156周年国庆纪念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在密西沙加市举行的国庆节大游行。当这三个队伍经过时，两边的观众随着节奏为他们鼓掌欢呼，也有观众不停地向着法轮功学员高喊，祝你们国庆节快乐。更有民众跟着练功队一起学动作，并表示自己想学法轮功。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蒙特利尔加拿大日游行，给观众们带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美好信息， 与民众同庆加拿大156周年生日。年年观看国庆游行的中国移民陈先生称赞说，法轮功队伍非常壮观，人人都应该追求真善忍，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他们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好。
美国马里兰州劳雷尔市7月1日率先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大多数观看游行的当地民众都是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他们表示，真善忍是伟大的哲理，这正是他们渴求的，多多益善。
6月2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前，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呼吁欧洲议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4年的迫害，同时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些学员用亲身经历揭露中共迫害的恶行。欧洲议会议员拉尔斯·帕特里克·伯格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表达他对现场活动的关注，并接受了明慧记者采访。
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6月24日在伯登湖周边的四个城市，奥地利的布雷根茨和费尔德基西及德国的林道和腓特烈港展示了功法，还通过教学折莲花、汽车游行等各种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罪行。12岁的女孩诺拉拿着手中的真相手工莲花，看着花下面写有真善忍的字样，她说，非常好，这正是我们生活中要的。我在学校也学到，人们能散发这样真善忍的光芒，这非常重要，这样生命能延续下去。
6月25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诺福克郡亨斯坦顿举办的主题为国王加冕嘉年华周末庆典活动。游行结束后，主办方亨斯坦顿市议会的议会首席兼市长麦克拉斯顿为法轮功颁发庆典活动一等奖。
瑞典法轮功学员6月27日至7月1日来到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波罗的海中的哥特兰岛哥特兰省府维斯比市，参加在这里举办的政治周，举办各种活动，向市民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了解真相的各界人士，上至总理，下至中学生，很多人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表示支持反迫害。许多市民表示想学练法轮功，学员有机会与执政党总理沃尔夫·克里斯特松总理短暂交谈。总理表示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学员呼吁总理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制止迫害。
2023年6月份的每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音乐厅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有民众了解真相后表示，法轮功的祥和震撼人心，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令人钦佩。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丈夫签了名后还鼓励学员说，你们要坚持到底，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他谈到德国有句谚语叫希望不灭，他解释说，往往当人越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那最后的希望就会出现。只要坚持下去，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你们一定会成功。
波兰格丁尼亚6月18日举行年度非政府野餐会，法轮大法学员借此机会向波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这是学员们第二次参加这一活动。他们在海滨长廊旁设置了一个展位，并摆放了介绍法轮大法的海报和展板供路人观看。展位上摆放了多种语言的传单、杂志、扇、波兰语版的酒瓶、共产党以及将向波兰政府呈递的请愿书供民众签名。
西班牙中部城市瓜达拉哈拉市王子宫殿6月17日迎来第32届马拉松故事会，法轮大法学员首次受邀参加该活动，带来了由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创作的童话故事《莲花的故事》《小莲花之旅》。 这是一个关于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故事中讲述了小莲花在成长的旅途中谨记真善忍的核心价值，从而每当遇到危难时能辨善恶，战胜代表邪恶、自私、欺骗的鳄鱼、癞蛤蟆等毒物的诱惑，最后返回家园。
罗马尼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9日至11日参加了加拉茨日节，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大家精心准备了真相信息展位、横幅和展板，方便观众阅读，还有真相传单、日历，以及带有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挂饰，送给前来了解真相的游客们。许多民众来到展位前，想要多了解法轮功，他们认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表示这些价值观为当今身处复杂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方向。18岁的米哈埃拉说，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真善忍的道德准则，这非常重要，因为败坏的社会有太多的诱惑，年轻人会被不好的东西所吸引。
6月26日是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24日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办了集会和游行，呼吁人们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因为秉持真善忍信仰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的经历。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到场发言，他认为在中国消除酷刑只有解体中共。
6月24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了澳洲蓝山卡通巴的冬季奇观艺术节游行。当看到天国乐团带来欢乐而神圣的音乐，以及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时，观众们雀跃欢呼，热烈鼓掌，挥手致意，叫好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6月10日至6月18日举办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9天班，免费教法轮功。这次参加9天班的新学员中有许多来自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本地民众，也有在中国大陆严酷的环境下无法练法轮功而来到新加坡后渴望了解学习法轮功的中国人。在9天班的最后一天，新学员们围坐在一起，纷纷分享他们参加九天班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对修炼的体悟。
6月21日是国际瑜伽日，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放松身心，寻求内心的平静。在这一天，法轮功学员在印度各地同时举办了多个法轮功介绍会，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印度人很想了解法轮大法修炼功法，他们亲身体验练功动作，并感受到法轮功巨大的能量和神奇的效果。维苏瓦市的维萨瓦维迪亚曼迪尔学校约100多名9年级和10年级学生以及6名老师在晨会期间参加了90分钟的法轮功介绍班。奥兰加巴德市的法轮功学员在维纳亚克帕迪尔学校举办弘法活动，大约30名教职员工和400多名学生参加。巴拉蒂维迪亚佩斯大学工程学院欢迎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普纳市郊区的拉瓦勒校园，向学生和教职员工们弘扬法轮功。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吉林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女士2021年8月下旬又一次被中共警察绑架，9月下旬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安福子老人被延吉市公检法部门违法暗箱操作，非法判刑三年。2023年2月22日含冤死于监狱，终年82岁。据悉，监狱在无任何家人在场的情况下私自处理火化了安福子的遗体。安福子老人1941年阴历8月出生，朝鲜族，是延边电视大学退休副教授。
重庆荣昌区法轮功学员何祖兵、吕蔡丽夫妇 于2021年6月18日晚被重庆市公安局荣昌分局警察入室绑架。近日获悉2023年何祖斌、吕蔡丽夫妇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重刑，刑期分别为8年、5年。何祖斌先生47岁，曾两次被非法判刑，被迫流离失所几年。
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六旬法轮功学员张丽女士2020年12月16日被越秀区公安分局大唐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2021年底她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2022年1月17日张丽被荔湾区法院非法批捕，再次被绑架。近日得知她已于2022年9月8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
广东湛江市雷州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翠珠女士遭绑架、非法关押，出现重症。2023年5月4日被警察用手铐脚镣连铐，头脚几乎碰在一起的所谓庭审。6月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冤判5年，并勒索罚款5,000元。几经陈翠珠家属恳求，开庭后才准许将他送到医院做手术。手术期间警察守在医院不让家属见面，手术后5天即将他拔管送回看守所。目前陈翠珠的情况非常堪忧。
山东临沂市郯城县法轮功学员朱同朝先生于2018年5月23日被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国保警察与西郊派出所警察爬墙入室绑架，后被取保候审。2023年5月30日他被中共法院非法开庭，非法判刑4年。
山东临沂市七旬法轮功学员李传芳女士给邻居们送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2年8月5日被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盛庄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3年6月下旬获悉李传芳被非法判刑3年，已于2023年3月1日被截入济南女子监狱迫害。
四川遂宁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秋菊女士2023年6月29日被蓬溪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据悉法官检察官曾诱惑陈秋菊放弃法轮大法信仰，表示如签字可轻判，被他拒绝。陈秋菊2020年4月5日在遂宁市明霞路原电江路上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四个警察绑架到南京路派出所，遭搜身、审问、照相，至下午3点多钟被放回家。2023年5月25日，蓬溪县法院非法庭审陈秋菊。
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赵传梅女士，2023年6月28日被上海奉贤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赵传梅女士70岁，在2022年9月上海疫情严重被封控期间，向一位年轻人介绍躲避瘟疫的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当地警察绑架，取保候审1年。2023年4月12日，突然受到上海奉贤区法院电话，说让他去拿起诉书。
河北石家庄市新集市法轮功学员王桂礼老太太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1年11月6日被新集市公安局市府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3年6月21日他被石家庄市晋州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
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蔡桂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判刑、劳教迫害。当地警察的多次骚扰、抄家、绑架、非法关押以及勒索钱财，使他经常处于惊吓的生活状态，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很大的打击和伤害，于2022年8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75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西人学员体验大法的神奇，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号。我是5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西人弟子，回首得法前的往事，我相信师父时不时地点化着我，帮我塑造了思想和信仰，这便于我在机缘到来时更容易认识大法。这些年来，我也看到师父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虽然在修炼之前我经历过一些困难时期，但总的来说我的生活是愉快开心的。我追求美好的生活，与朋友和家人一起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但我觉得在这种肤浅的生活方式中缺少了一些东西。在求索中，我在大学学了许多哲学及宗教课程，佛教确实引起了我的共鸣，但我没有深入地研究它。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看到有组织的宗教的虚伪和狂热，但一路走来，我还是尝试着去过几个教堂，最后都不适合我。我认为神是看人心的，而不是看表面上做给别人看的东西，重要的是人做事的动机。我曾对丈夫感叹，如果今天出现一位救世主，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认出他来。为了让这种绝望的感觉变得麻木，我越来越关注于寻求更舒适的生活。有时我有点羡慕那些似乎与上帝有着深厚联系的人，但最终我相信任何一种神圣的联系都会让我望而却步，直到我与大法的缘分到来了。第一部分，加紧赶上。在第一次读完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时，我想这是我永远要遵循的。我知道我找到了自己一直在追寻的东西。接下来的2个月，感谢师父的安排，我利用所有空闲的时间读完了各地法会讲法，加深了我对法的理解。我知道我必须赶快追上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事实上，师父一天晚上点悟了我。睡梦中，我看到自己正匆忙地穿过一个机场，想跟上一位同修。他走得很快，很多人群挡住了我的路，我不得不不停地绕弯，尽快跟上。这非常困难，有时我差点看不见他了。后来，有人拦住他问了一个问题，我无意中听到他说，宇宙正法前几天就结束了。那时候我们的层次在哪里就定下来了。听到这些，我心慌意乱，问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我记得我还没有给弟弟和很多人讲真相。当我想到众生的巨大损失时，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哭得很厉害，身体都在颤抖。我醒来时抽泣着，泪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我知道事态很严重，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第二部分，向内找。向内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刚开始的几个月，别人的执着我很容易就看到了，却看不到我自己的执着。有一天，我想起了在修炼前的一个点化。我在婆婆身上看到了一些我非常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它困扰我，是因为我自己也有那种东西。我很震惊，不想承认我有这个缺点，甚至对我自己也不想承认。我仍然认为这面镜子只适用于让我感到对别人很烦的大事上。我不明白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审视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向内找。现在我明白了，我刚开始修炼时不能向内找的一个原因是对于名的执着太重。我不想对自己，也不想对别人承认我自身有不好的东西。我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也希望别人对我有很高的评价。随着学法的深入，这个执着开始减弱了，因为我真心想提高，我就花时间与同修交流，看明慧网上关于向内找的交流。第三部分，去掉对竞争的执着。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所以有一天让我发现了我的第一个执着，一个让我很吃惊的执着心，争斗心。我纳闷，怎么会这样？ 我没有争斗心。以前我还跟别人吹嘘自己没有争斗心，真以为只有别人才有争斗心。其实这种强烈的执着隐藏得很深，因为我是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才显得比别人好一点。我意识到，如果我在这件事上有争斗心，那么我在其他情况下也必然会有争斗心。当我开始注意时，我惊讶地发现我有很强的争斗心，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利益，比如开车时抢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在寻找上面这段法时，我意识到师父在讲法中一上来就谈到了争斗。就在《转法轮》这本书的第三段，我也发现师父在书的每一讲中都讲到了争斗心。争斗心和看不起人、显示、发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修炼前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嫉妒心，感谢师父指出这些执着，尽管他们仍然存在，但我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并努力消除他们。我发现有时候我不想去掉一些执着心，尤其是受了委屈的时候，我问自己，我想放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这个执着心很强，我必须努力消除让我不想放下的因素，否则我怎么提高？残存的这些执着都不是我真正的自己。第四部分，先为他人着想的力量。自从修炼以来，当我有正念，先为别人着想，提高自己心性时，奇迹就会发生。我再次分享两个例子。我在第一年帮忙神运时，我很高兴我不必在晚上看车，因为保持清醒真的很难。我后来意识到这不是正念，纠正了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年我成为那些在半夜看车的保安之一。那天晚上，有人建议我在出门前睡个午觉，因为我的担心而且动了人的想法，醒来的时候觉得很累。到达现场后，时间仿佛静止了，我困得一直向前点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清醒，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我不能入睡。但这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虽然听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却异常困难，每分钟都感觉像一年那样漫长，似乎连五分钟的时间都像永无尽头一样。终于，另一位同修早来了一会儿，替换我们中的一个人。因为我是新来的，他来到我跟前。当我感谢他并准备离开时，我想起了另一位同修，看起来也很疲惫。看他这么辛苦，我走过去告诉他可以回家了。他说没关系，他可以留下来，要我回去。但我一再坚持，所以他笑了笑，谢谢我，然后开车回家了。我走回来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这样，我彻底清醒了，就好像我刚从一整夜的休息中醒来，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当其他同修来换班时，我很轻松地开车回家了。那一刻，我看到了正念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力量，包括慈悲和先为他人着想。还有一次，我们组去参加一个活动，展示功法。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寒风刺骨。我们到那时，东西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我没有经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练功服外面穿一件大法冬装。我没有多想，只是把我的普通外套放在地上。几个小时后，活动结束，我脱下缎面练功服，发现天气很冷，但整个过程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后来我明白，是因为我有正念，一心救度众生，没有担心会着凉，所以师父加持了我。第五部分，当我改变时，我周围的一切都发生改变。修炼后的第一个冬天，我遇到一对老年夫妇来做家庭体检。那位丈夫听力很差， 当我和他说话时，他抱怨说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并说我需要大声说话。我试着大声说话，但他还是听不见。他的妻子建议他带上助听器，他拒绝了，并说不，他需要大声说。我说话太大声了，差点失声，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不可理喻。最后我说，也许应该和别人再约个时间，这样你会更容易听到。他坚定地回答，不用了，你现在就在这儿，我现在就要做体检。面对如此粗鲁的行为，要是在以前，我早就起身离开了。但是现在我深吸一口气，想起自己是修炼人。当我这样做时，那个人开始责备我，他问我为什么没有说清楚，这是否是我作为专业人士应有的行为方式。他甚至说了一些看似无关的话，比如这就是你为儿子树立的榜样吗？以及也许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但也许别人比你知道的更多，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是在指出我的一些执着。我的心不为所动，平静地听着，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五分钟后他说完了，我只是笑着说好吧。我没有回嘴，也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相反我想他可以整天对我大喊大叫，这不会让我烦心。随后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人能听到我说话了，我不再需要大喊大叫了，他甚至变得非常和蔼可亲。体检完之后，他还想给我看他家的全家福照片。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改变自己时，我体会到了周围的事物都在改变。当然，改变境遇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也有忘记这个原则而跌跌撞撞的时候，但我会继续努力提高。我和母亲有过类似的经历。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妈妈在网上看到了污蔑大法的消息，但她没有告诉我，反而把这些谣言传给我的丈夫、儿子、嫂子等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直接来问我，我想找她问，但他们说答应了母亲不告诉我。这让我有机会回答这些家属的问题，从而给他们讲真相。两年前的夏天，我母亲因血糖高而不得不去医院，情况严重。嫂子打电话通知我，原来我母亲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快一年了，但是她不想让我知道。母亲又一次觉得她不能和我说话。当我听说她对我隐瞒了这件事时，我真的很惊讶。我知道我必须向内找，看看我出了什么问题。我明白了，她之所以不告诉我，是因为我老是教训她，她不听，我就没耐心了。比如饮食问题，他知道怎么吃会更好，但却不肯那样吃。在我修炼之前，我们吵过一架，我说以后再也不提他的饮食了。向内找，我发现我喜欢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我是对的，让他知道我比他知道的更多。虽然我是学医的，但他一直不听我的，还以为他比我懂。我经常抱怨他，心里有怨恨。事实上，他的行为反映出了我的问题，但我没有看到。我对争斗、学识、炫耀、好争辩和争强好胜等有很强的执着。我看到自身修炼以后，我在跟母亲相处中没有很大提高。虽然我对他更耐心一些了，但是整体来说，忍和善还是不够。我感到惭愧的是，这么长时间了，他甚至连严重的健康问题都不能告诉我。第二天，当我跟他说话时，我没有提起饮食和血糖问题，只是问他感觉怎么样，我能帮上什么。我的善心出来了，我们谈得很好。现在我母亲说，她在我身上看到了积极的变化，她去看了神韵，家里挂着莲花护身符，还向我要莲花和弘法传单发给邻居。几次交谈中，我从法的角度分享了我对一些话题的理解。他说他为有一个如此智慧的女儿感到自豪。我告诉他，这些都是学大法给我带来的变化，因为我在努力改变自己，母亲现在知道大法好。结语：我还有许多执着心观念要去掉，还 还有许多待提高的地方。感谢有机会写这篇心得交流，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也让我分享了大法的神奇。希望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高自己，助施救度众生。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来到这里要做的，我们发誓要做的。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好法，提高心性，没有捷径，保持头脑清晰，不抱有目的地专心学法，这是关键。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做我们应该做的，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干扰发生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0日。2022年5月12日，还是在封城期间，我下午外出，发现至少有两个人在跟踪我。当我反过来去跟踪他们的时候，他们吓得快速走掉了。我很生气，知道这又是中共邪党干的。我愤愤不平，心想，你怎么还不倒？我的怨恨心一下子就起来了。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大的问题。这些年来，虽然我在学法，可是我真的把法学到心里了吗？我学了法，可我真正得法了吗？我发现自己对法还有疑惑，我带着疑惑认真学转法轮，我发现答案原来都在书中。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重视学转法轮，师父把天机都写在了这本书里，可我还在荒废着宝贵的时间，执着于看动态网上常人的新闻啊，看看有什么局势变化啊，这是我该执着的吗？我的思考如下。第一，我修炼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有人说修了大法病就好了，就有了保护伞了。我只要是进到大法弟子中了，我就不会有病了，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多强的人心呢？是真正实修来了吗？是把大法当作保护伞？即使开始不是这样想的，也是一个执着。我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把大法当作保护伞了？我只要是进到大法弟子中了，我就不会有难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第二，这个怨恨、生气和不平，这些思想来源于哪里？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样的干扰？我找自己，我不是在用常人的标准，常人眼中的公平和正义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吗？我在做好人，你们常人却这么对待我。我在救你们，你们却在干扰我救人。因为这个地区的人曾举报过我发真相传单，我也因此被网判入狱，被单位开除，被迫离婚等等。所以我宁愿走很远，也不想在这个地区讲真相，被迫害的阴影还在。就在这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位印度公主，大概40多岁，穿着印度的服饰，他正在出访另外一个小国，河中缓缓出现一位身穿本国服装的美貌女子，类似泰国或斯里兰卡的国家。她向我呈上礼物，然后公主说了很多话，内容是文化、礼仪、服饰方面的，但语气极为傲慢无礼。后来这个国家的人民又献上了他们的国宝，是一首用豆子摆出的唐诗，盛在一个礼盒里。公主看了两眼， 便妒忌的一挥手把礼盒打翻了，可能是怕他们国家的文化超过自己的国家。我在梦中是以第三者的身份静静地看着，觉得这个公主很可恶，可是我却知道她就是我自己。我的所为给他们一个国家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深远的。这个梦让我想到这个地区的人给我造成的磨难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吧。我被这里的人监视迫害，甚至想离开都离开不了，这都是有原因的啊。在生生世世中欠下的业力都要去了结啊。我想起1999年，那时我只有22岁，是一个还在念大学的文弱的女孩。我去北京上访后，在河北某地的同修家被抓，后被监视居住在此地。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可能是警察，好像跟我有仇，因为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一起被非法关押在这儿。他却直冲着我来，没有动别人。他不由分说的就重重的打了我无数个耳光。我只感觉眼前出现了无数的星星。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很痛的感觉，是师父保护了我，只让我承受了很少的部分。此事发生不久，我不知道是我真的看到了，还是幻想出的一个场景。清朝时的一位公主非常蛮横无理，她正拿着一个马鞭使劲地抽着一个手下的士兵，而我就是那个公主，我打的人就是那个士兵。离此地不远就是清东陵，看到那个场景后，我再也没有一点怨恨了，直到今天对那个打我的人都毫无怨恨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认认真真地向内找了，很多念头我都没有区分这个念头是来源于哪里，是来源于真正的自己，还是生生世世形成的观念，还是来源于各个层次各种生命对我思想的干扰。我到底在把修炼当成什么？我知道这是我回家的路，那怎么回家呢？这条路应该是平坦的，没有任何磨难的路吗？我生生世世所欠下的对人的债，我在各个层次中所欠下的对神的债，都不还了吗？都能因为我的修炼而一笔勾销吗？我在人中所形成的各种执着，各种不好的心，我能带回天上去吗？师父在法中早就讲得很明白了，师父已经帮我消下去无数无数份的业力了，而且我发现自己也和常人一样喜欢眼见为实，看不见的就不愿相信。虽然我心里非常清楚师父讲的每一句法都是真法真理，可是自己在平时的学法中，这段法也看了上千遍了吧，却只有现在才在自己的层次上理解了师父对弟子做了什么，给了弟子什么，为弟子承受了什么，真是佛恩浩荡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现有层次上的理解是，师父要把我们所欠下的业债都在今生还完，如果没有这些磨难真的是没法修，这些磨难都是自己欠下的，都得去了结。我还发现自己对苦有很大的抵触心理，不敢碰那个苦，总是想保护自己的心不受到伤害，总是想回避这个苦，有很大的怕心。最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修炼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其实就是不想再吃苦了。在我开始认真向内找，不再指责抱怨怨恨任何人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 有一个房间，房间有一扇窗户。很长时间了，大家想从外面打开这扇窗，却怎么也打不开。这个房间的窗户就一直这样关着，好像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了。我走进这个房间，从里面轻轻一推，窗户开了。原来这个窗户只有从里向外推才能打开，而我也好像打开了自己心房的门。我当然不是靠梦来修炼，一定要用法来衡量，看看是满足自己的执着心，让自己更加执着，还是能够让自己有所醒悟，让自己更加精进。有的时候梦里是考验，有的时候是点悟，有的时候是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被迫害后，我的怕心很强，我好像自己把自己的心门关上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乱世，这样险恶的环境，这样严酷的迫害下，我不敢走出去了，怕再被举报，再被迫害。可是心里又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好人等着我去救，而且我来世的目的不就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吗？否则我来世的意义又在哪里？我是怕伤害，想过安逸的没有迫害的日子。师父讲的法每一句都是对的，只是自己悟不到。我好像是一滴水面对大海一样，觉得大法的法理无穷无尽，自己怎么学都达不到边际。今后我会向内找，按照师父的要求守住这部法，无怨无执，一路走下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不经意的不正的念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注重学法，静心学法，一些看起来比较麻烦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其实就是师父为弟子化解了。从法中我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有时自己懈怠了，只要要求自己静心背法，逐渐的不正确的状态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时也会容易发现自己的一些不在法上的思想念头，从而归正自己，提高上来。一次集体学法后，某同修当众指责我，我表面忍住了，但当其他同修纷纷说他不对时，我心中说，还是你错了吧。一丝暗喜掠过心头，我一惊，这是什么心，怎么还会幸灾乐祸似的，像同修们为我出了气解了恨似的痛快。原来我还是没真正做到忍，我只不过是表面上不动声色，让其他同修看到我做到了大法中要求的标准，可实质上内心并没放下争斗不服气的心。这不是狡猾吗？这不是常人中说的老滑头吗？而且也会生出妒忌心啊。因为自己背法时是要求自己静下来，力求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所以读法时速度较慢，自己也觉得是在静心背法。曾有同修说，听我读法时很舒服，听着也能入心，说最喜欢听我读法了。我听了，虽然知道是大法的威力才使同修舒服，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的窃窃自喜。所以每次轮到我读法时，我总是特别注意要读好一点，要让同修听着入心。这周集体学法，我读法时，这种想读好法，要让同修听着舒服入心的念头又冒出来了，但我马上警惕了。我怎么能这样想呢？好像同修听我读法感到舒服入心是我读得好的结果，我这不是把自己摆得比大法还高了吗？
能让同修听着舒服入心的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啊。我不由得一惊，看到了自己那颗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心。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去掉这颗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肮脏的心，一定要摆正自己和大法的关系。自己只是大法中的小小一粒子，在大法面前，小小的自己什么也不是。自己定要理智、清醒地对待修炼。但有时自己修炼不精进时，不经意的一个不正的念头闪过，自己会难以觉察出来，更不用说及时否定与清除了，可能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对自己加以迫害。记得3年前，我坐高铁去外省时，在一个省城高铁站换乘时，我刚坐到换乘后的动车上，就来两个警察非法询问、检查身份证及搜查我的随身所带的背包。以前我曾多次坐高铁去外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干扰。这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我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仔细回顾我这一路上的所思所想，我一下明白了为什么会招来邪恶的干扰了。原来是我在我们本地高铁站进站被安检后，坐在候车室里，心里想自己多次从我们本地的高铁站坐车到外地去，没有一次遭到高铁站的警察特别的所谓检查证件、分包等不正常对待。想到明慧网上报道过有些同修在高铁站受到骚扰甚至被绑架等情况，而我没有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今天也没有这种情况。想到这儿，我还环顾了一下候车室，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自己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自己这一不正的念头、不正的行为，直到被干扰后才明白了自己当时的这个想法不正，是承认了邪恶的干扰，是求来的干扰。此后我就重视了要修去自己这些不正的思想念头，同时也悟到在出行前要重视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因素。但有时状态不好时会忘了发正念，再加上自己有人心，旧势力会抓住这些漏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今年我和丈夫去儿子所在的城市，去时我因为提前重视了发正念，所以一路上很顺利。但在儿子家小住一段时间后，因为执着于亲情，忙于做事和游玩，学法发正念都放松了。在坐高铁去另一城市时，在进站刷身份证和扫脸时，我因为刷了几次才成功，儿子生气地说了我几句。我有些生气，觉得儿子怎么能这样说我这个做妈的，我的眼泪就快忍不住了，委屈怨恨的心都上来了，也把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出行的邪恶因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就在站台上又被一警察非法查看证件、询问及分包等骚扰行为。我知道又是自己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想是什么原因被邪恶钻了空子了呢？我想肯定是我对儿子生出了怨恨心、委屈的心，对儿子的情及在儿子心中的威信及尊严受到了伤害而伤心。由于这些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再加上忘记了发正念，以致让邪恶得逞了。同时我也感到对家人的歉意，因为那天警察的骚扰给丈夫和儿子造成了恐惧，尤其是儿子还是第一次面对邪恶对我的迫害，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邪恶对我的一些非法行为。后来回到儿子所在地，连续几天 我就加强了学法，发正念。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要为众生负责，要救度众生，不能因为我做得不好，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进行迫害，从而影响了家人及其他众生对大法的正念。想到这儿，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在心中升起，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对大法弟子的一切迫害，绝不允许邪恶在我回老家的路途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扰，绝不允许邪恶对大法弟子的出行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扰。同时，我也应该让家人看到大法弟子的正念能解体一切邪恶，让他们升起对大法的正念。在回老家时，在高铁站，我一直在发正念，所以一路上很顺利。所以作为大法修炼者，应该保持精进的状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时刻警惕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的标准来对照自己，转变人的观念，从正面吸取教训，我想就会在以后的正法修炼路上走得更稳。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